主内平安。按照我今天开始今天的信息以先，我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我们今天开始有一个新的崇拜的程序，这个程序跟以前的程序是大同小异，不过大家会看到程序上面是有分一段一段的的那个标题，也告诉我们在新的程序里面是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的事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第一我们是要来到亲近主，所以我们是要准备我们的心来到亲近神。第二，圣经上在旧约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的礼物，所以我们会有奉献，我们诗班是代表大家在这里向神来到颂赞，在这里代表大家向神来到献诗。所以诗班不是唱给我们听的，诗班是代表我们唱给上帝听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是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是记住在圣经里面，然后牧师是也是讲解圣经，把上帝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讲得更为清楚明白。最后我们是要回应上帝的话，所以大家会看到有一首的回应诗，并且还能我们是带着祝福要在生命中来到回应上帝。其实我们不是说祝福完了做完了礼拜，其实祝福完了之后，当我们回到日常的生活之中，那才是我们对上帝生命的回应。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敬拜，来到奉献，来到听上帝的话语，为了什么？要得力量，做我们整个礼拜里面随时的帮助。所以崇拜的程序是有一定的是原因在那里，那子也希望我们今后能够是有一段时间尝试用这个崇拜的程序，我们是一起的来到敬拜神。这个程序是我很感谢 Esther、Cathy 还有钱志贤弟兄，我们四个人一起开会是把它是编出来。那子我们今天是特别的是跟大家一同的思想一个的题目，是叫做宗教改革的五个坚持。我们今天所看的是第一个，就是唯独圣经。这个礼拜六是什么日子？大部分的人都说 Halloween。 其实这个礼拜六，10月31号是诸圣日的前夕。诸圣日本来不是扮鬼怪去敲门讨糖的日子，诸圣日本来是教会纪念前贤古圣的日子，为了要鼓励我们去效法在教会历史里面一些的先贤，效法他们做耶稣基督忠实的门徒。为此在16世纪的时候，诸圣日是大家都准备心上教堂去敬拜的日子。在1517年，在德国的惠丁堡，有一位叫马丁路德的神学教授和修士，有鉴于当时罗马天主教廷出售赎罪券，谋取暴利，错误引导民众，他愤而将95项不合乎圣经真理的思想和弊端写了一份大字报。其实大字报不是最近才有的，是韩的那时候已经有了，于10月31号张贴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为了要唤起在诸圣日去做礼拜的信徒的注意，并且在神学院里展开辩论。哪知道星火燎原， 马丁路德的一张大字报，引发了自从耶稣基督以来教会里一场最大的改革和最彻底的回到圣经的运动，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宗教改革 The Reformation。 在往后的日子里，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响应这个运动，在寻索和激辩之中，在圣经真理的探求之中，宗教改革的特征可归纳为五个坚持。这五个坚持是什么呢？是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和唯独上帝的荣耀。用当时的学者所用的拉丁文来讲，这个第一个就是 sola scriptura， 就是圣经是我们是信仰和操守的唯一的标准。然后唯独基督就是 solus Christus， 意思就是人与神之间只有一位中保，这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 sola gratia 的意思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唯有依靠的是上帝的恩典。基督徒也讲做好事，但是这个好事是我们对上帝的拯救的一个回应，是做上帝儿女的一个本分，而并不是说因为我们做了好事，今天还能替教堂捐了一个柱子，所以我们可以进天堂。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唯独信心 sola fide， 意思的就是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蒙愿呢？我们就是靠着那一颗单纯的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做的牺牲，我们就信靠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最后一个就是唯独上帝的荣耀 Soli Deo Gloria， 意思的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以荣耀上帝做生命最终的目标。所做的一切不是关于你，不是关于我，也是说愿上帝得着一切的荣耀。所以有些人读过那个是 Rick Warren 的那个就是 40 Days of Purpose， 大家可能有一个印象说 It is not about you， 那是关于上帝，不是关于你。我们每个人都想到是今天我生下来一切都是关于我自己，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好好的享受今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我今天在世上不是说因为上帝是让我们来享受，乃是说我们在世上那是要为了完成上帝给你给我在生命中的使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考其中的第一项，唯独圣经。请我们一起的来看两段的经文，是在申命记32:46-47以及提摩太后书3:14-17。申命记32:46-47，请我们用投影打出来。还不是我这段，先打那个再前一段，是，请大家先听我读这一段。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那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请我们看第二段的话， 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让我们再一次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你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今天的思想当中更能够明白是唯独圣经的意思，并且让我们爱慕神的话语，在生命中遵守神的话语，以致我们的生命更为蒙福。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唯独圣经是宗教改革的时候，人们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回到上帝的话语里，作为信仰与操守的唯一标准。用一句俗话来讲，就是是谁说了算数。在当代的时候有一点的背景，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在信仰和操守的事上，当时的习俗是教宗教廷说了算数，但教宗教廷都是会有犯错误的人，有谁能够检定真理，有谁是能够提供这个真理的金科玉律呢？特别是中古世纪的时候，曾经三个教宗并立，各有一个教廷，他们的拥护者互相攻击、指责、定罪，教会史上称为被掳到巴比伦的之祸，更看见需要回到一个更早、更神圣、更正确、更属灵的启示里面去寻找真理。或者你说那时候中国人怎么样？中国当时1517年是中国明朝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中国人虽然说有孔孟之道，但是一般来讲是在当时是皇帝说了算数。在欧洲来讲，那样子是当谁说了是算数呢？为此圣经就是信仰和操守的唯一的金科玉律，这就是唯独圣经的意思。唯独圣经是信仰和操守的唯一的标准。圣经是上帝的话，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描述了圣经的来源，他呢是说圣经里的话从来没有是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最早的圣经片段，比如十诫，是上帝所写的律法和诫命，是第一套法版被摩西在圣怒中摔碎之后，耶和华吩咐摩西要将这些话再次的写上。但是圣经随即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出埃及记34章28节。这正与后来我们看见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所描述的圣经是圣灵感动人写下的不谋而合。为此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好不好读一读这句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更说，全部圣经是受上帝灵感而写的。在希腊原文里面， 这个字更有上帝吹气而成，赋予生命的意义在其中。旧约圣经中的先知们都有被上帝吩咐要将上帝的话写下来的那种的经历，这包括了摩西、约书亚、撒母耳、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哈巴谷、撒加利亚。正如耶利米在30章1到2节那里是这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将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所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这写下来的就成为耶利米书。在亚摩斯书3章8节描绘的更为生动。亚摩斯说他心里有一个感动，要把他讲的那个，要把预言讲出来，要把神叫他讲的话讲出来。他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啊，那先知们心里有好像有一团火这么样子，觉得上帝要叫他讲的话要讲出来。为此全本的圣经里面有超过3000次提到说，作者所写下的是耶和华的默示，或者所传达的是上帝的话语。基督徒对圣经的态度，其实最重要的取决于耶稣基督对圣经的态度。哥罗西书1章15节是这么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也就是当我们看见耶稣，我们就看见了上帝。我们看见耶稣的心怀，我们就明白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在约翰一书，在约翰福音1章17到18节更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句话很重要，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增加我们的记忆。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1章17、18节。耶稣基督对圣经的态度，也代表了上帝在时间跟空间中对某件事的最终极的看法，最绝对的评价，和最确实的是真理的指示。耶稣基督在出来传道以先，路加福音4章1节记述说，他被圣灵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当试探临到的时候，耶稣每次都引用圣经的话去抵挡试探，从而确定了圣经的权威。他3次都说，经上记着说怎么怎么怎么，用这些话来到是抗拒魔鬼撒旦的诱惑。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开始，在登山宝训当中，他再次确定了圣经、律法和先知是绝对的真理。在马太福音5章17到18节曾经讲过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接着今天为什么有些旧约里面的那些的礼仪的规矩我们不需要再去守呢？那是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这些他的旧约所预表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不再需要带只羊去献一个赎罪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们的罪已经是成全了，是那一个的救赎。所以我们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神的面前认罪， 神就赦免了，是这么样子的缘故。而律法的一点一划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成全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完全全的是成全了。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前夕，不但设立了圣餐，更预告了圣灵要帮助使徒们得到感动著作圣经。在约翰福音14:26，耶稣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在约翰福音16:13-14，耶稣也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那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在路加福音24:44，耶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的显现当中，又再一次的确定了全部圣经都是上帝的启示。他说，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话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里所讲的正是旧约圣经的三大部分，五经、大小先知和诗歌智慧书。耶稣基督的福音固然来自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和圣灵对使徒们的启示，使徒们从福音引申而来的教导也是从上帝而来的。保罗在加拉太书1:11-12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在帖撒罗尼迦4:15，保罗论到睡了的人将要在主降临的时候首先复活被提，保罗就说，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现在我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这是主特别的启示。在彼得后书3:16更提到，在第一世纪的后半夜，保罗的书信已经有等同圣书圣经的地位，枪解的人就自取沉沦。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14-15，综合了使徒时代教会对福音书和书信的肯定，也就是对新约圣经正典的肯定。我们看一看这句话，神借着我们，对不起，前面，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屈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使徒的教导、使徒的书信写下来，就成为我们今天的新约圣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无论是旧约圣经，无论是新约圣经，总共这五个大部分都肯定是上帝特别呼召而写成的。旧约是哪三个部分？考一考大家，听了那么久，那个让大家也那个动动脑筋好不好？那个想想，旧约是哪三大部分？摩西五经、大小先知书、诗歌智慧书，大家记性很好。新约两大部分是什么？福音书和书信。 所以每次大家看到为什么教会读经的时候要读三段呢？其实也是一个古代教会的传统。这三段圣经是，第一段是旧约，旧约是有关预表的，将来是耶稣基督要来的事情。然后新约呢，我们是先读书信，然后最后呢是读福音书，也就是耶稣基督生平的记录。在一些礼仪比较重的教会里面，到读福音书的时候，大家还都要站起来表示对耶稣基督的恭敬。所以呢，我们看到每一样事情其实后面都有很深刻的意义，而且还有是源远流长的教会的传统在里面。所以当第一代的使徒将他们所讲的耶稣基督的事写下来，就成为我们的福音书。当第一代的使徒他们写给各教会的信，是讲到我们怎么做一个基督徒，将这些写下来，就成为了我们新约里面的书信的部分。圣经是上帝的话，是信仰与生活的唯一无误的权威，对我们的生命就有下面几个意义。第一，这里告诉我们，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读一读这段话，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是说，圣经能给你智慧，引导你借着信基督耶稣而得救。或者大家奇怪，这个牧师为什么常常又读读这里圣经，又讲讲现代是中文译本呢？现代中文译本是60、70跟80年代，特别是台湾、香港一些的华人牧者、圣经学者，那是在圣经公会是合作之下所翻译的一个比较白话的中文版圣经，使到我们更能够对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所谓和合本圣经是更能够明白。所以大家会听到牧师讲道里面常常提到现代中文译本，而现代中文译本的谁是主持这件事呢？就是在台湾很出名的周连华牧师，他现在已经80几岁，但是当年他是特别主持这个翻译圣经工作的其中的主要的一位的学者。圣经其实我们今天用的和合本圣经为什么有时候读起来不太相同呢？其实是什么？是因为这个是其实和合本就是什么，从一叫做光化和合本，这个还是在清朝的时候那时候讲光化就是讲国语，是在北京话是用那个光化是翻译出来的版本。所以里面有些的字好像很难读，比如诗篇42篇里面其中的水，大海里面的水什么拼轰翻腾，很多人还能做主席读到这个字就不知道怎么读了，就略过去了那是因为这些字都是前清时代那些举人秀才的字眼今天大家都已经不用了，但是呢它还是很精美，而且呢它的对中国的这个白话文运动有很重要的贡献。所以一般来讲，今天华人教会还是用着和合本，就好像有些的讲英文的教会的今天还是用 King James Version 一样，但是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话用现代白话文再讲一次可能大家更容易清楚。当然现代中文译本里就是说，圣经能给我们智慧，引导我们借着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圣经能够使人看见救主耶稣，并且因信靠他而得救。正如哥林多前书1章18节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在哥林多前书2章也继续讲到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领会。要领会属灵的事情，必须有属灵的智慧。为此，哥林多前书2章7节说：“ 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乃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用现代中文译本是说，这智慧是上帝奥秘的智慧，是那向人隐藏着却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定要使我们得荣耀的智慧。这种智慧使人有信心去信靠耶稣基督做救主，并且对属灵的事能够豁然开朗。这种智慧是借着查考圣经而得来的，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是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是还有一些几个很重要的功用。是还能请看下一片的那个投影，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提摩太后书3:16，我们再把它读一次好不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能够使教训我们，其实教训这里更是只是教导信仰的真理。在英文的圣经翻译里面是 for doctrine， 就是告诉我们信仰的内容。唯有真理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的自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31-32说，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读一次好吗？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们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1-32，这里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是认识耶稣，认识圣经的真理，然后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不需要常常的诚惶诚恐的在那里是担忧而生活。当我们晓得生命中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还记得从前还能那个是我有一些的不信主的还能邻居，到过年的时候，到什么的日子都要什么，要去查一查黄历，看看今天可不可以还能做什么事情，啊，那今天出门要去哪一个方向？为什么他那么害怕？因为怕走错了方向，你会招灾，你会惹祸，你会破财，啊，那你会生病。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我们就能够是豁然开朗，一无惧怕。所以我常常说，做基督徒什么百无谨记啊，那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而且唯有真神能够使人得到生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3是这么样子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请我们也一起读一下，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说，宗教都是道人向善的，言下之意，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信什么都好。但是很坦白讲，我要告诉你，对不起，请允许牧师这么说，这个态度是错了，错了，我还是要说错了。就好比我们家里很多人都有一个药柜子，是不是不论你什么病，只要去药柜子里抓一把药，有吃就好呢？想一想，如果你今天说我今天肚子痛，也是药柜里抓一把药，有吃药就好，这就等于说我只要有信就好，是不是真的呢？我相信你都不会让他同意说，我今天无论什么病，只要随便去抓一把药吃了就好，因为你知道中国人也有一句很聪明的话，说要什么对症下药，不能够随便吃的。 发烧可以吃一点 Tylenol， 但是三天不退烧你就可能要很小心了，就要去看医生，可能还有其他的毛病。啊，那肚子痛呢，不能够吃 Tylenol， 也不能够吃止痛药，因为这个可能你如果盲肠炎，你止了痛，结果盲肠烂掉了啊，那个跑到他的腹腔里变成腹膜炎啊，那小事变成大事。所以不是说有吃药就好，我们要什么是对症下药。同样的，我们在信仰上也要是真的是相信真神，才能够使人得生命。小孩子在摸里逛丢了，我常常说不能够随便抱一条腿就叫爸爸就跟着回家了，那么样子就糟糕了，可能抱错了啊，那个被坏人他能带到墨西哥卖掉了啊，那所以啊，那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所信的是真神，我们要很清楚认识真理，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这时候感到心里扣动的是，从前看过一个19世纪的时候一个去印度的宣教士的见证。大家知道印度有一条河叫做恒河，很多人是很多千辛万苦跑到恒河里去洗澡，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身上有罪，所以是要把这个罪来了洗掉。然后当他们觉得自己罪业深重的时候，他们会甚至把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是丢到河水里面去，作为一个赎罪的奉献。有一次这个宣教士说，这是19世纪，不是今天，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去印度的宣教士，他在恒河边在走路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个妇人，他一面在哭一面在河边走，这个宣教士就跑去用当地的话跟他讲话，然后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他分享，然后告诉他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讲到神已经差遣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出了最彻底最完全的是赎罪。这个印度的妇人听完了之后很感慨地说，如果我上一个月碰到你该多好，因为我有一个女儿，但是我已经在上个月把她献给恒河了，也就是把她丢到河里去啊，能淹死了，但是作为啊，那是一个她自己的生命的赎罪。所以只有真理能够叫人得以自由，所以只有真神能够赐给人真正的生命。圣经有督责使人归正的功用，白话文可以说是指责错误纠正过错。约翰福音10章10节，主耶稣指出在生命之中盗贼来了，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最惨烈的例子无过于在伊甸园里面，撒旦借着蛇扭曲了上帝的诫命，使死因一人的罪进入世界，众人也因此都成为逼死的人。在提摩太后书2章17到18节，保罗特别提到当时有一些教导错误的人，他们的话如同毒疮，是越烂越大，用今天的话来讲就如同是癌症一样，是越来越是大。并且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这些人说没有复活，所以人就怎么样，人就没有盼望，人就没有将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个有错谬的教导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在第一世纪里面教会都会有。所以错谬要用圣经来到指出，错误的教导要借着圣经予以是改正。圣经能够指责错谬，更正是一说，极端者这是都需要用圣经来到是更改。最后 圣经能够教导人学义，用白话文来讲，是指示人生的正路。很出名的一个的事情，就是在第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很出名的基督教的圣徒，叫做奥古斯丁，大家可能都听过他的故事，因为他把他自己信耶稣的挣扎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忏悔录》（The Confession of St. Augustine）。他是一个自小很聪明的人，但是他是道德生活很放荡不羁，他还能曾经跟人家生过是私生子，然后呢，他一直的是后来从那个非洲跑到是当时的是世界的最繁华的首都罗马，然后他也去那米兰这个地方。他慢慢的是当时米兰有一位很出名的是监督，叫做 Ambrose 安波罗修，所以是那讲道很那讲得很流畅，奥古斯丁就很欢喜去听。他也是慢慢的开始读圣经，特别是读到圣经里面关于基督徒生活是行为的一些的话，但是他心里很挣扎，他很相信，他很需要想要信耶稣，但是他知道，他常常的当他向上帝求给他贞洁，给他的那个心里能够清洁的时候，他常常又出去，反正是一些的风月场所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去犯那不该犯的罪。所以有一天他实在心里很挣扎很痛苦，他一方面能够看到是福音的那种的美，但是一方面他又感到自己是没有力去做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就很痛苦。他是有一天他就是在就冲到他自己的花园里面，在一棵无花果的树下，在那里一方面是流泪，一方面在那里祷告，一方面在那里呼喊。他说，上帝啊，要等多久呢？那为什么总是一天服一天呢？为什么不现在呢？为什么我不能够摆脱我生命中的这些的污秽呢？然后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听到有人是在讲，拿起来读，拿起来读。然后他就当时在椅子上正好有一卷那个保罗的书信，他就拿起来一打开，看到刚刚的就是罗马书13章13到14节的话，那里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事且当，不可争竞嫉妒，总要佩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一刻，这 几句话就好像清泉一样，使他生命找到了他生命的答案。他就在那一天是信了耶稣，然后在是当时是在九月，是公元386年九月的时候，他是32岁。然后第二年在复活节的时候，奥古斯丁跟他的一个私生子就一起的是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成为基督徒。奥古斯丁归正信主的经历，可能也是我们生命中有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艰苦的时候的经历，在人生的困境之中，有时候走到在十字路口上，一句圣经的话如同光照在暗处，替生命带来盼望，替人生带来指引。今天总结来说，唯独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话语，是信仰和操守的最高的真理。如果有人问你，基督徒相信什么，你怎么回答？唯独圣经。在上帝的话语面前，让我们以诗篇119篇1到12节作为我们一个回应的祷告。 请大家跟我一起用诗篇的话来到结束今天的思想。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就是那些黑体然后有划线的部分。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
遵守他的
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
耶和华，你将你的律法赐给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
下一段，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
我看重你的诫命，就不至于羞愧。
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
我必守你的。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还有一段是最后的，是第九节。好呢，有人请你再打回上去好不好？从第九节，不是，是最后，后面还有。对，少年人用什么话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你是应当遵守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
愿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常常的爱慕上帝的话，愿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勤读上帝的话，也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让他的话来到光照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阿们。我们是现在，如果我们可以的话，让我们站立，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这首回应诗是叫生命的之道，告诉我们是神的道是何等的奇妙，圣经的话语是何等的是能够帮助我们。一次奇妙生命之道，让我更认识他美丽奇妙生命之道。生命之道美好，将我心受真道，期待主道，内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期待主道，内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请为我再说你奇妙生命之道。听主福音，奇妙生命之道，主恩白白赐下，令我归回天家。期待主道，美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期待主道，生命之道，赦罪平安带给万民，奇妙生命之道。为靠救主耶稣，使我真身得赎。谁在主道？谁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 各位请坐。要想在半个小时之内讲到整本圣经的重要，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引用了很多经文，如果你需要得到这些经文的话，欢迎你一会儿还能那个拿我的讲稿，我可以引印给您，或者是还能我的 PowerPoint 我也可以引印给大家。所以我知道刚刚有好几位一直在写，但是你写不完，因为我引用了好几十段的经文，所以你需要的话一会儿可以给大家。那么我们接下来是欢迎跟报告的时间。我们今天报告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关于爱心传礼盒的报告。